各位善知识，《华严经》实地品的初地啊，经文现在讲到第九十一页，第九十一页，这是说重诵前面长文的第二诵注心，诵注心的四段文呢，第一诵信心成就。第二诵修行成就，这两种上次已经讲过了。第三诵回向成就，诵回向成就啊，上次讲了一半，就是讲到不悟诸佛家，不舍菩萨戒，到这里为止，这是上次讲的。现在接下去还剩下六句是诵回向成就的经文。不要于世事常立于世间，修善无厌足，转求增生道，如是号药法，功德亦相应。这是诵回向成就的后边六句，就是这个初地菩萨住在初地的这个地位当中啊，他所成就的回向的功德，初地菩萨在他的本位上，他对于世间事，他并不想去做，所以不要于世事。就是世间人的这个世间法的一些事情啊，在他的立场上只为了度众生才做，以他自己本身他可以不必做，所以他不要于世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常立于世间，他常常就想到我要使世间的人得到佛法的利益，所以他常常尽是要做到利益世间的事情，那么因此他要利益众生啊，修善法就没有停止的时间，所以修善无厌足，修出世间善法乃至无上菩提的出世间上上善法，对于这个修法他不会有厌足之心啊，他不会觉得满足，因为距离成佛的时间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，所以他修善无厌足，转求增胜道，辗转向前去求增长殊胜的二地以上的无上菩提道，如是号药法，像这样子他爱好喜欢佛法，那么对于无上菩提的求成就福慧二缘的功德，他必定要做到这个道理呀，我要完全跟他相应，所以说要做到功德亦成就，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三诵回向成就的经文重诵啊，说完了。接下去翻过来经文的恒起大悲心大愿心，恒起大愿心以下呀有恒长的句诵，是重诵第四注心的第四诵较量显身。前面较量显圣当中啊，说明初地菩萨的愿力殊胜，然后说明他的修行殊胜，那么因此重诵里面也只是按照这两段来说明，就是说明重诵愿的成就跟行的成就， 崇宋院的成就的文字啊，有六宋半，很多啊。接下去的92、93页，都是崇宋这个十院呐、啊。前面的十院文字很多，现在不能一院一院对起来，只总合起来呀、啊，用六宋半。把这个院的殊胜的道理呀、啊、把它重诵完毕。所以经文说，因为很长啊，不能先念一遍，念到哪里说到哪里啊。恒其大愿心，愿见于诸佛，这两句呀、啊、第一句是总说他的愿力殊胜啊，初地菩萨的愿力殊胜就是恒常升起大愿心啊、嗯。那么这个十种愿心当中啊，第一就是要供养诸佛，就是供佛愿，所以愿见于诸佛啊，就是恒常希望能够见佛，供养诸佛啊、嗯。护持诸佛法，这就是崇诵前面的受持正法愿，也叫做护法愿，所以崇诵叫做护持诸佛法，拥护啊、这个受持诸佛所说的妙法，摄取大仙道啊、大仙指佛啊，这个大仙并不是指仙人，不是道教的仙人啊，这是指的佛，因为佛法里面啊顺着世间，因为世间人呢尊重这个仙呢、啊、尊重修仙的人，所以佛法往往也有大仙的名词啊来赞叹佛。例如涅盘经里面呢也有两句话，里面有大仙两个字啊、就是大仙入涅盘呢、啊、佛日坠于地，涅盘经啊、涅盘经的第二卷里面就说到这个大仙入涅盘的那个大仙，就是指的当时要入灭的释迦牟尼佛啊，佛日，因为下面有那个佛日的佛，就知道这个大仙呢是指的佛啊。这个佛的日光啊到西边将将要坠到地面上来了，就是日头下山的情况，所以涅盘经有这个大仙入涅盘的句子啊，那么这里有摄其大仙道，用意是相同，就指佛。不但是大圣经典里面有啊，杂阿含经里面也有啊，杂阿含经里面也有一句，当知大仙人乃佛出一世啊，这个大仙人也是指的佛啊，所以可见在佛经里面呢、啊、往往有把佛翻成大仙啊，所谓大觉金仙呢、啊，大觉金仙啊，不是指这个普通一般修仙的人啊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，宋朝赵宋啊，赵匡胤下来的这个赵宋，赵宋的北宋快要没的时候，最后的那个。最后后边算上去第二位皇帝啊，宋徽宗，因为宋徽宗宋钦宗最后都被金人抓去了啊。这个宋徽宗啊很无聊，他尊重中国的道教啊，因此他把这个道教的帽子啊也戴在佛法的头上啊，因此他就下令啊，就是元佛元年呢、啊、他就下命令啊，宋徽宗的玄佛元年呢、啊、西晋的1119年，距离现在就800多年前了、嗯、他下来一个命令他说所有的佛呀通通要叫做大觉金仙，不能称佛，都叫做大觉金仙啊。而这个出家人啊，他说不叫做僧，不叫做僧仙，出家人叫做德士，道德的德，德士啊。出家的比丘尼啊，他叫做德女，德女，统统把他改名字。哎、这个是服毒皇帝啊， 他自己又完蛋了，他还搞佛教，搞得乱七八糟。他们硬是把大觉金仙挂在佛头上啊。他这个意思啊，跟我们佛经里面说的大仙的意思不一样了。佛经里面的大仙大觉金仙是赞叹佛呀，尊重佛，而这个宋徽宗的大仙啊大觉金仙啊，他的用意是的编呢、啊、编织，把佛教编到道教下面去，他用意是把这个佛教编到道教里面去啊、所以他虽然是用佛教的名词，也用大仙大觉金仙，可是他的用意是编佛教啊、而赞叹道教啊、就是末代皇帝啊无聊啊乱搞，结果到了后来他跟后来他退位给让位给他的儿子宋钦宗，那么不到两年呢就被金人抓去了啊、很可怜。那么这里是所谓摄其大仙道，就是摄受其佛所说的一切妙法啊、那么这就是在十愿当中啊请转法轮啊、要请佛转法轮吗？所以呀、啊、就是要摄其佛所说的妙法啊、常善如是愿，常常发这个大愿，修行最甚行，那么总包含所有的十愿通通在里面。愿最殊胜，行也殊胜啊，愿行都提出来说啊，他的目标就是要成熟诸群生，要成熟一切众生，全身就是众生了啊。初地菩萨他目标时时刻刻要成熟诸众生，所以他的十愿里面第五愿呢就是成熟众生愿。严禁佛国土，庄严清净将来成佛的清净佛国，就是第七愿严禁佛国愿啊。一切诸佛刹佛子悉从变，说将来他成佛的时候啊，他国内的众生都是佛的弟子，都是修学佛法的大圣菩萨道，所以这充满在他的佛国当中，这佛子悉从变，平等共一心，所作皆不空啊，以平等心利济一切众生，所以利益众生愿就是第九啊。所作皆不空，所以所有一切功不唐捐都能如法成就，一切某端处一时成正觉，这就是前文所说的成正觉愿啊。那么十愿总包含在几句话里面，后边是十无尽句啊，如是等大愿啊，无量无边际，虚空于众生，法界即涅槃，世间佛出心，佛至新境界，如来智所入，即以三转境，彼诸若有境，我愿方实境。这一段啊，就是那个十无尽句，十无尽句里面的虚空界境啊，就是虚空于众生，那个虚空就是虚空界境。众生就是众生界境啊、法界就是法界境，涅槃就是涅槃界啊、世间就是世间界啊、佛出心就是佛出心啊、就是佛的出现世间的这个境界，佛智就是佛智界，佛智的境界啊、心境界就是所有一切众生心跟佛没有差别，平等啊、都是无穷无尽。如来智所入就是第七啊，如来智无尽啊，即以三转境，就是后边那个长文后边的世间转、法转、智转，这个三转，世间转、法转、智转，这三转如果有尽啊，彼诸若有尽，彼诸就是前面的十中啊，十无尽句，如果有尽，我愿方实尽，那我的愿，我的十大愿才会有尽。这些都没有尽，所以我的愿也就没有尽。如彼无尽期，我愿亦复然，就是十无尽期总结啊。彼指前面十无尽啊，这十种都无尽、无穷无尽的体现啊。因此，初地菩萨他自称说，我的愿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无穷无尽，亦复然，也是一样无穷无尽。 到此为止啊，崇诵这个愿圣，初地菩萨的十大愿，愿力殊胜，崇诵完了。接下去啊，如是发大愿以下，就崇诵第二，行圣，修行圣，他的修行成就的殊胜啊。后边崇诵这个修行殊胜的文字啊，有六首颂啊，六首颂，因为前面修行也有十种的意义啊，文字很长啊，长文里面很多，这里崇诵只有六首颂，六首颂总包含前面的所有的这个修行的法门，通通在里面。如是发大愿，心柔软调顺，总结上文啊，像这样子发大愿，愿力成就，修行功夫殊胜，他的心就调和柔顺了，不会像我们凡夫啊刚强粗暴。能信佛功德，就是前面行圣的第一，信心成就，信心的殊胜啊，就是信心殊胜了。如是苦众善，我今应救脱，这就是前面的悲心，慈悲心救度众生。文字里面没有悲字，因为这个苦众生就用悲来拔苦嘛，就包含这个悲的意义在里面啊。为是众生故而行种种事，哎，观察一众生掉了一行啊，观察一众生就是用这个信心啊来观察一切众生啊，观察一切众生他的苦恼啊，他的境界，知从因缘起啊，知道这个世间一切法都是从因缘而生起的，由此这心慈念心，这是第三慈行成就。如是苦众生是悲心成就，我今应救脱，就是由悲心啊来救度那些苦恼众生。为是众生故而行种种事，这是第四事行成就，事行啊，前面十种修行当中啊，第一信行，第二悲行，第三慈行，第四事行，就是布施肯舍啊。为是众生就是苦恼的众生呢，如是苦众生啊，为是众生故啊，啊，而行种种事，就是事心呢、啊，布施心，来修行种种的布施。要修种种布施，用什么布施啊？身外之财等，王位也可以布施，及珍宝啊，乃至象马车。这是外财事，外财事啊，这些前面常文都说过的，头目与手足，这是内财事啊，眼睛、头、手脚、全身乃至身血肉，通通可以布施，这是内财。所以说，一切皆能舍，总指外财内财，通通可以布施。他在布施的时候啊，都是含勇猛精进的心，心的无有悔，不会有愁，不会后悔，不会觉得痛苦啊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他要用种种的方式来修这个布施度啊。那么无论是外财内财，一一都要去布施啊。那么然后要法布施啊，要求佛法，所以接下去说求种种经书，这就是前面的第六的知足经论，知经论行啊。第五是无批厌行啊，无批厌行就是包含在这个无厌卷的这个下面那一句里面啊。先说求佛法的种种经书，种种经书啊，就是包含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啦、啊，博通内明啊。佛所说的一切法，通通都要去追求，种种类别很多啊，一都要求学到，让他彻底明白，能够这个自行化他圆满成就。那么求佛经、求佛法， 经律论三藏教典，用这个心去求啊，没有厌倦，其心无厌倦，他的心非常的坚定，必定要这样做啊。那么非求不可，要把佛法求到圆满啊。善解其欲期，佛法不是只在文字上读诵而已，要善能了解经文里面所说的义理，它的宗旨去向，这些通通都要善加研究，得到真正的了解。这是对出世间法、对佛法的追求。那么在弘法要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你不懂世间法也不行啊，啊，不懂世间法没有办法应机，众生的根基差别很多，所以必定要懂得这个世间法。接下来就说能随世所行，就是前面十种行的第七，了知世法，明了清楚知道世间法的一切一切啊，要能随世所行的世间法，也要读世间书啊。世间法的学问，所以菩萨当以五明中求啊。除掉内明的佛法之外，啊，还有这个一方明，啊，工巧明，啊，这些，世间的文字，啊，书数，一切一切，都要具备。度众生啊，才有资料，才有工具，少了一样就不行。可是这个世间书多得不得了啊，我们读的中文啊，这个中文的方块字这个书本啊，您知道有多少吗？从我们中国有历史到现在，这个书多得不得了了。再往前的且不论了，到了清朝初，乾隆年间，啊，乾隆皇帝，清朝的乾隆啊，啊，顺治、康熙、雍正，接下来就是乾隆啊。乾隆六十多年的地位当中，他做了很多的大事业，编辑这个文化方面呢，他是功劳最大的。乾隆三十七年，下令主编《四库全书》。编四库全书，在这个编书的翰林院里面呢，由这个最有名的纪晓岚，大家都知道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那个纪晓岚，他为主编，编这个四库全书，就是经、史、子、集。经、史、子、集的这个四库啊，这个四库从这个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编呢。编十年才完成呢，十年才完成，里面工作的人上百位的，好几百位的这个学者都是文学士，在哪里编啊？您知道当时他这个《四库全书》里面的种类有多少啊？《四库全书》的类别啊，这个种类一共有3460种，3460种啊，金石子集四类当中啊，对，3460种。论卷数啊，四库全书的卷数全部啊有79339卷，79339卷，那么多，比我们现在中文的藏经要多7倍以上，多7倍以上啊！你看如果要把这些书都读完，那还得了吗？哦，书犹未成经我读啊，汗牛充栋，我们没有读的书不晓得有多少啊，我们读的只是这个一点点而已啊，没有读过的太多太多了。说到这里啊，说他当时编这个四库全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，乾隆皇帝经常会到这个翰林院去走走，看看他们编书的情况啊。有一年夏天很热，主编纪晓岚啊，纪晓岚是个胖子哦，他好办了。那么夏天天气很热，他受不了。如果穿着这个规规矩矩的这个服装啊，在里面他受不了。因此他在翰林院里面主编的时候啊，最热的时候他上衣都不穿。
上一路不穿啊，大家报，
大家上一路不穿了，就是在那边去编书。那么他是很随便了，不拘小节。有一天正好他热得不得了，没有穿上衣，哎，突然之间呢，全龙皇帝来了，嚯，这不得了啊，他怎么办呢？穿也来不及呀，啊，那么赶快要藏起来，藏到哪里啊？有一个大坐凳子，座椅呀、啊，一个座椅很大很大哦，比从前人家送给我的那二十几万的那个还要大，我叫他送回去了啊，否则留给你们看，那里面藏一个人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他没有办法，就爬到这个大座椅下面去藏起来呀、啊，又没有穿衣服嘛，啊，见到皇帝这样不敬啊，不可以啊，那么就藏起来。藏起来，天气那么热，可是乾隆皇帝一进来啊，就看到了。看到他的门一进来就看到纪晓岚没有穿上衣啊，爬到那个大座椅下面去。这个乾隆皇帝是看到他，但是他不知道皇帝看到他。那么他藏在里面呢、啊，梦在里面是好苦啊，热得不得了啊。那么乾隆皇帝来了，他知道他坐在椅子下面呢、啊，乾隆皇帝就跑到那个椅子上面就坐下来，就坐在他的藏的椅子上面。他坐在上面，他也不知道。这个纪晓岚是不知道皇帝坐在他的凳子上面的，那么他就故意坐在上面，乾隆坐在上面了，看他能够闷多久。那么他坐在上面就是翻书，在看书啊，看书不讲话，不讲话。他在里面久啊，受不了了，就伸出头来问他的红娘：“老头子走了没有？”哦，不得了。这个时候皇帝正在坐在他的凳子上，他说老头子，就正好给皇帝听到了。可是乾隆装作不知道，装作不知道，谁在鱼子下面坐啊，说话了。那么童谣就说纪晓岚，纪晓岚你怎么藏在下面啊，出来。他说我没有穿衣服啊，衣冠不整啊，不敢面圣啊，不敢见到皇帝啊。哎，准你五罪，你去穿衣服，衣服穿好来见我。他不得已就爬出来，爬出来，爬到他自己的地方啊，用爬的，爬到自己的地方，把衣服穿好，穿好来面圣的，当然要拜啊，哦，见到乾隆皇帝拜，拜好之后啊，就跪在前面啊，要谢罪啊，求谢罪啊。那么皇帝就问他说：“老头子三个字怎么说？”问他老头子三个字怎么说，同僚大家都在流汗啊，都怕得不得了啊，万一处理不好解决不好的话，脑袋要搬家呀。哎，纪晓岚就有这个啊才啊，他有这个才，马上就很从容的就答复皇帝是万岁呀、啊，所以臣下尊称为老。第一个字，皇帝是万岁，所以我尊称为老啊、哦。那么第二个字呢，头，皇帝是一国元首啊，所以臣下尊称为头。第二个字过关了，第二个字过关了。那么第三个字子呢，天子啊，皇上是天子啊，所以我尊称为子，臣下尊称为子。那么因为皇上是万岁，是一国的元首，又是天子，所以臣下尊称为老头子。解决了啊，乾隆皇帝笑笑哈，没事没事，好了，你乖乖去好了哈，没事。你看纪晓岚不得了的、啊、如果普通人啊，恐怕脑袋就搬家了。他当时主编那个《四库全书》啊，这个功夫啊真是不得了的。不过编辑中文的这些全书不是清朝才开始，不是清朝才开始，再早啊，再往前唐朝就有了，唐朝就有啊，唐朝的时候也有叫做四部书，四部书名称也是经史子集啊。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啊，没有那么多。到了这个清朝的乾隆年间， 纪晓岚主编的时候，把天下所有的中文的书，前上一代经史子集所有的书通通收进去，啊，所以另外有一部书叫做《四库体要》，《四库全书体要》，太多了，看不完嘛，所以提要提示它的要点出来哦。但是这个提要就是好几十本啊，啊，这是说菩萨也要知道世间法，世间法不知道，在度众生的时候也会有困难啦、啊。你看这个纪晓岚的智慧哦，他这虽然是在世间法上很了不起的，不过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面呢，有很多很多提倡因果，对这个世间的因果报应啊，他非常的尊重啊，他而且是了解得很清楚，有很多这个实证呢、啊，在这个笔记里面。值得学习的，这就是能随事所行啊。那么接下去说惭愧自庄严啊，就是他有惭愧心啊，求种种经书啊，善解其意气，能随事所行，就是前面的对事法能够了达。惭愧就是惭愧心，自己的庄严自己的功德，修行转坚固，所以他的修行更为坚固了。供养无量佛，恭敬而尊重啊。那么有修行还是离不开供佛啊，对佛是又恭敬又尊重，到此为止，崇颂助心的较量显圣就说完了啊。接下去后文呢，就是颂初心，第三颂初心，颂初心以下的文字啊，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，要不